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主，你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是永远长存。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应许必不落空，都要实现。你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后裔叫世上的万国得福。主，我们看见你的应许必定要照着你所说的成就。主，你也应许我们这些公义的渔民，这些得俗的百姓，主，我们将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饥，不再渴。羔羊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要牧养我们。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你。主，这实在是何等的应许！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常常看见那永恒的，在永恒里面，主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研读启示录这一卷书。主啊，真是让这一卷书上的信息实在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知道你是那拥有绝对的主权的神。主啊，撒旦是徒劳的。主啊，世上所有的偶像都是虚无的，只有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赞美你。今天这堂课再一次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看到十六章第十六节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最后一个碗，第七个碗，看最后一个碗。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第七个碗是紧接着第六个碗，在前面印和号之间，第六印跟第七印，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都有一个间隔，但是只有在第六碗跟第七碗之间是没有间隔，所以表示这已经是最末了的审判倾倒出来。那么，我们也讲过，这印号碗是一个 cycle， 是一个循环的方式。第七印、第七号、第七碗都是止于这个末时，都是止于这个末时。那么，但是呢，这个强度呢是逐渐的增加，所以印是四分之一，号是三分之一，到了碗就是整个全地。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七碗，十七节，这个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注意在这里，这个殿里面有宝座啊，殿里面有宝座，这个殿中有宝座，这是改变旧约的比喻，因为我们知道殿就是神的圣殿，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那么这个宝座，大卫的宝座跟神的圣殿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殿里面有宝座，所以这个是一个跟旧约不一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殿里面有宝座，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他身兼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殿中有宝座，这两样被联系在一起啊。那么希伯来书说到麦基洗德他是君王，但是他也是同时是祭司。那这些都是在先知的预言里面说到，唯有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只有弥赛亚才能够身兼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任。那现在宝座在殿中啊，这个君王宝座，君王的宝座跟圣殿啊是在同在一起，宝座在殿中，这就让我们看到已经是到了最末时了，已经是到了最末时了。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永恒啊，接下来就要进入永恒。那么在永恒的里面，21章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其实没有圣殿。我们看21章所说没有圣殿，因为新耶路撒冷实质上就等于是神的圣殿，不仅仅新耶路撒冷就等于神的圣殿，而且就是至圣所。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进至圣所，但是在启示录21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要与人同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圣殿。那么可以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就是至圣所啊。那所以啊，就某种意义来说，在新21章、22章，我们看到神的圣殿就扩展到神整个新的创造，神整个新的创造。换句话说，那时候就不用再像现在需要有一个圣殿啊，而且在旧约还有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那么当然耶稣来，这个至圣所的幔子列为两半，我们已经可以靠着基督我们进到神的宝座前。但是到了21章、22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神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宝座跟圣殿，就是我们就看见现在圣殿当中有宝座啊。好，然后这里面有声音出来说成了，这个成了，这个是在21章第6节，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啊，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再一次听见天使啊重复这句话说成了啊。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历史的结束了，这个时间已经是历史的结束，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永恒啊。所以这个第七晚这个时间已经是历史的结束，所以这个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成了，已经是历史的结束，马上我们就要再进入永恒，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有地震。这个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在这个启示录中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出现，在第4章第5节、第8章第5节、11章19节，还有这里16章18节啊，第4章5节、8章5节、11章19节，跟在这里16章18节啊，这都是在最末时，闪电、雷轰、大声音跟地震就出现。然后呢，他说这个大地震是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接着天使就这个碗倒出来了，带来什么呢？就是带来人类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大地震啊。你注意这里是说地上，自从地上有人以来，这里是说有人以来。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以后啊，神造人是在第6天才造人，在造人之前可能地壳曾经有过大的震地震，以至于有地壳的变动嘛。但是这是在有人以来绝无仅有，从来没有，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地震。我们就可以想到在人类历史，像去年还是前年日本的这个神户的大地震啊，在多少几年前在 San Francisco 的大地震，我们可以想到在历史上很多的大地震，但是不管那些地震多么严重，都比不上这个末世这个大地震的严重性。这个严重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严重的一个大地震啊。那么这是历史的结束。所以这里是回到彼得后书第3章第10节，因为那里说神要用火怎么样把所有有形质的都怎么样都把它销毁啊。这个火是就是这个地震啊和火山爆发等等，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毁灭。所以这是已经是历史的结束。好，那么这个大地震使得第19节那个大城列为三段啊。这个大城列为三段的背景是以西结书5章12节，大城列为三段的背景是以西结书5章12节，以及这个亚细亚的7个教会。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7个教会的时候都有稍微提到 有几个地方，有几个教会的所在地，他们都经历过大地震。像我们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他们曾经有过大地震，但是我们说这个教会很有钱，因为地震以后重建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罗马政府的补助，他们是靠自己的钱把帖撒罗尼迦整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哈。所以这个背景，一方面是以西结书五章十二节，一方面这七个教会读这个信，他们就有这个背景，他们自己经历过这个地震，这个七个教会当中的几个城市都曾经经历过这个地震。那么但是这个大城到底是哪一个城市？有人认为这个大城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认为是耶路撒冷呢？因为接下来十九节后半提到巴比伦大城，那么认为是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因为后面十九节后面提到巴比伦，所以他们认为，所以这个先提到的这个大城呢，应该不是巴比伦，是耶路撒冷啊，这是认为耶路撒冷的原因。但是其实不一定说后面提及耶路撒冷，前面这个大城就不能够是巴比伦啊。对不起，不因为后面再次提到后面提到巴比伦，这个前面就不可能是巴比伦。事实上在后面十七章十八章不止一次提到巴比伦是那大城啊，不止一次提到巴比伦是那大城。所以呢这个大城呢应该就是后面十九节后面所提到的那个巴比伦大城。那这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城呢？在第十四章那个三位天使这个宣告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城，记得罗马，就是这个罗马。因为彼得前书说有从巴比伦来的人问这个他们这个教会弟兄的安，那这个巴比伦就是当时罗马这个城市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称呼哈。好，那所以这个城就是罗马的大城。当然这里都是一种象征，就是启示文学的一种象征的一个表达法哈。那不但这个大城倾倒，而且他说列国的城也都倾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震有多严重。这个大城分为列为三段，而且列国的城通通倒塌了。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地震是世界性的地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地震，不仅这个大城列为三段，而且列国的城通通倾倒，所以这个地震是无法想象的，很可怕，非常恐怖的一个地震啊。那么然后他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显然这就是说神的烈怒现在就是借着这个地震倾倒出来啊。因此这里神烈怒的酒杯就是指的这个最末了的这个地震，是神这个在末后的这个审判倾倒出来。那么而且二十节说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都不见了。这句话就让我们想到在第六印的时候，记得哈，那时候那些君王都说要叫这些山倾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就是与第六印相类似。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在第二十章的十一节，在白色大宝座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说这个众山都逃避啊，二十章第十一节。所以这都是在末时。但是呢除此以外，二十一节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里讲到有这个包子的灾，这个包子呢一个就有重一他连得。那么你看那个小字，一他连得约有多少？九十斤啊，差不多是一百磅，九十斤差不多是一百磅的一个的这种大包子的灾哈。那这个包子在旧约里面是审判的记号，在旧约里面这个包子就是冰雹哈，是审判的记号。背景可能是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背景可能是以西结书38章18节到22节。那在当时这七个教会的地区，他们的确是有暴子的风暴，就是这个 storm 啊，是有这种暴子的这种风暴，但是那种暴子最大的大概也是一磅，一磅就不得了了，一磅的包子哈，就是说即使在他们那个当时有这种经验，有这个报纸的风暴，最大的也是一磅，这里是100磅的包子哈，所以这也是讲到神绝对的审判，神末后这个绝对的审判，这是绝对的一个毁灭，绝对的一个毁灭，是超过任何人能够想象哈，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灾是超过任何人能够想象的一种绝对的毁灭，绝对的审判，没有人能够相信的。但是结束他说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议论啊，再一次看到神议论，因为这包子的灾很大，人就亵渎神，他们还是拒绝悔改。这时我们所以再一次这一章最后晚的灾，我们说主要是强调神的公义，因为这些灾倾倒出来，人拒绝悔改，证明人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败坏，证明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神末了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神议论就是神是公义的 theodicy， 就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
神为什么公义呢？是因为他审判那些去
惩
罚。
神为什么公义？公义是他的本性。
我知道，是说他审判的时候，就是三个结论，他是好人坏人全部都，如果说都逃避不了的话，那神的公义。
Yeah， 我们要说的。所以上次我有提醒，我们不是只是从短暂的来看。如果从短暂来看，你每一件事情要讨论神公不公义，等于每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就要得报应。才显明神的公义，懂不懂？所以我们常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OK， 那神公义的原则不是说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一报还一报，神公义的时候是说神的公义也许在今天，也许看到义人也受逼迫，但是至终我们可以看见义人要受善报，神的奖赏，神的报好这个，但是恶人至终一定会毁灭，这就是。
我同意，可是现在是神在审判的时候，难道神应该保护他的？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神允许说他要保护我们，不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害。我们不要只用物质上来想。
我了解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最后的那个，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说神那个。就说在最后要最后审判，
这个跟殉道者一样，你不要想他的生命，他也是受这个苦，他也最苦的就是生命被取走。 OK， 所以基督徒没有免于受苦，所有非基督徒所受的我们并没有被免于这个，所以你不要从这个角度来想，你从这个角度来想就说哦，他们也要跟着受苦。 OK， 神没有应许我们的身体不受苦，没有应许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杀害，但是神允许我们的信心能够被保守，这才是，因为神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不是从暂时的角度来看。以暂时的来看，我们好像应该生命被保全，我们不应该也受这种苦，懂我的意思吗？
最后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所有的死人都会再复活，再来一次。
有两次复活，20章不是讲吗？第一次复活是圣徒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才是其他人的复活。那但是圣徒的复活跟其他人复活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复活而且有身体的复活。 OK， 但是其他的人圣经没有讲，他们没有什么身体的复活，他们的复活要受审判，然后就要进入永恒的这个刑罚当中。
所以那些第二次复活的人他都会上刑吗？
对，所以20章不是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二次复活的人结局就是都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啊。所以懂不懂圣经上哈，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不要总用物质来衡量神的公义啊，就是说 这就是启示文学说现今的世界是个幻象，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活的这个世界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所以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个幻觉。幻觉的意思说不是真的东西，懂吗？那个幻，那个幻，是一个幻觉，是一个幻象啊。所以这地上都要过去，因为这些都要被销毁，都不会永远存在。那么只有这些蒙救赎的人要永远与神同在，那才是永恒，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当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是从那种永恒的观点来看，在永恒的里面，所有作恶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他们会受到审判。但是在永恒的里面，所有归向神的人，悔改归向神的人，就能够享受永远享受神的同在跟神的面，这是神的公义。那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灾的公义，就是说这已经是最末后了，最末后了。那这个这些人虽然地上也有义人，可是义人是少数不是多数， OK。 那么但是在这些整个以全地来讲，人类是整体来说是完全的败坏，是这样一个观点。以人类整体来讲是完全的败坏。那么因此当神，我们也说神的审判，印跟号的审判都有呼召悔改啊的那个神有呼召悔改，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悔改，那就证明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这些人就是已经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今天他们是得到他们所当得的，这就是公义。公义的观念哈，就是神把人所当得的给人，这就叫公义。那神把人所当得的给人，从正面的来讲我们就是要得赏赐，从负面的来讲就是被刑罚， OK。 这就叫人，神把人所当得的给人。等一等我们讲第十七章，我们还要再讲那个一报还一报的律，这一报还一报就是所谓神的公义，一报还一报。但是一报还一报不是只有负面的，不是只是因为他作恶所以把他的恶报在他身上，一报还一报也有正面的，因为你行善所以神就要把善加给你，懂吗？好，那我们现在就看第十七章啊。这个第十七章首先我们要看整个十六章到十九章的一个结构。第十六章就讲到七个碗啊，七个碗。那么在第十七章到十九章其实是进一步来阐述来说明第七个碗啊。十七章到第十九章基本上是进一步阐明第七个碗，进一步阐明第七个碗。这就好像我们前面看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结构，记不记得第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那个基本的那个意象，然后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六章的第四节，然后后面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讲第六章的第六节，以后第十三章就是进一步讲第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的那一部分啊，然后十四章呢也是还在讲明第十二章。所以第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那个基本的意象， OK。 这个十二章一到六节是那个基本的意象， OK。 十二章这个我们就是复习了哈，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那个首要的意象，然后我们看到十二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说它是主要是说明第四节，对不对？这是主要是说明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然后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七主要是说明十二章的第六节，但是十三章整章进一步说明这个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对不对？因为那个就讲这个龙，这个龙跟两个兽之间的关联。但是呢接下来的十四章还是在进一步讲解前面的这个十二章跟十三章啊，这个十四章还是进一步在讲解第十二章跟十三章。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第十六章 是讲七个碗，那但是在第十六章的最末了是第七个碗，第七个碗。那十七章到十九章呢，基本上是十六章里面的第七个碗啊，第七碗。那十七章到十九章基本上是进一步说明这个第七个碗。那么啊，特别是这十七章，十七章是讲解十六章第七碗当中的啊十九节 B， 十九节 B， 因为十九节 B 说到那个巴比伦大城，要把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十七章特别是进一步讲解十六章的十九 B 啊，十七章是特别进一步讲解十六章的十九 B， 特别的阐明十六章的十九 B， 阐哈，一个门。好，那因为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六章的十九 B 讲到神烈怒的酒，烈怒的酒，刚刚我们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哈、啊。这里呢，烈怒的酒是用两个字来形容神的愤怒，一个字是酒，这个酒是描写神的愤怒，另一个字就是烈怒啊，两个字形容神的愤怒，烈怒跟酒。那么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语法，它用重复的两个字来表达的时候，是强调神的愤怒，一个完全的愤怒，神完全的愤怒，神绝对的愤怒。所以这个神绝对的愤怒的酒杯要递给这个大巴比伦城，那这就是在第十七章加以进一步的来阐明来说明啊。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十六章跟十七章之间的关联，然后我们就再复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到晚斋的结束哈。这个讲义哈，因为我在电话里面跟庄牧师讲，就他呢就把我弄你们看这讲义变成四个东西，印号晚跟斋，所以你可以把那一个点变成的哈，那个点刚好变成的这个东西的斋，哎，你就把它变成印号晚的斋哈。好，那么记不记得在第六印之后就有一个间隔，这个间隔就是第七章，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然后有数不过来的众人敬拜神啊。然后在第七号的后面跟第六号的后面啊，我们就有插入比较长的一个间隔，第十章那个小书卷啊，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第十二章这个龙跟这个妇人，第十三章两个兽，第十四章在十四万四千人跟羔羊，然后三位天使传永远三位天使的宣告跟最后的收割啊。那么然后现在晚的斋结束之后，我们又有十七章到十九章的这一个插入啊，十七章到十九章的一个插入。那这些都是一连串的意象，所插入的这些都是一连串的意象。这一连串的意象是什么目的呢？目的是要进一步来澄清这三个灾这些事件的含义啊。这些灾之后一连串的意象，它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澄清这些灾所灾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含义。换句话就是说，在印号晚的灾里面，神把审判倾倒出来的含义到底是如何，借着这一连串的意象进一步的说明啊。在印号晚的灾中，神把审判倾倒出来的含义到底是如何，借着这一连串插入的意象来进一步的说明神把审判倾倒出来的含义到底是如何啊。那么我们就要复习一下，基本上这三个印号碗到现在这个十七章到十九章哈，这一连串的意象啊，主要说明三件事情。 主要说明三件事情，就是进一步不说明这个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含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证明这些审判，证明世界上所有的神都是虚无的，都是无能的，都是不能够帮助的啊。埃及的十灾我们说就是证明埃及的神，他们所拜的神是没有能力的。那这些灾，硬的灾、耗的灾、碗的灾，证明世上所有的偶像都是虚无的，都是无能的，都是不能够帮助的。这是这些灾啊，这些事件、这些异象，要进一步说明这个真理啊。那第二，这一个这一连串的异象是要进一步说明这所有的审判倾倒出来是呼召，是一个呼召，呼召人悔改。这些异象，所以你看第十四章不是说三位天使宣告，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永远的福音是一个真正的给他们机会来悔改啊？所以这些都是进一步说明这些审判倾倒出来是神的一个呼召，呼召人悔改。但是同时在这个呼召的另外一面是人拒绝悔改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哈。这些都是呼召神人悔改，可是每一次伴随着这个呼召的另一面就是人拒绝悔改啊。每一次伴随着这个呼召的另一面就是人拒绝悔改，因此证明地上的居民是完全的堕落，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败坏，完全的堕落，完全的败坏。每一次这个审判都是一个呼召，呼召人悔改，但是伴随着每一个呼召的另一面就是人拒绝悔改，因此证明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是完全的败坏，完全的堕落。这是第二。第三，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义论哈，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而在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时候，我们看见与一报还一报的律是相连的，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是第三。而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观点是与一报还一报的律是相关联。那么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不仅仅是旧约的伦理啊，不仅仅是 Old Testament Ethic，不仅仅是旧约的伦理，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报还一报哈。一报还一报的律不仅仅是旧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所以我们不要说摩西的律法已经过去了，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一报还一报的律不仅仅是旧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同时也是当时罗马法庭上审判的原则，也是当时罗马法庭上审判的原则哈。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看罗马的法庭，我们是要看这一报还一报的律，不但是旧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恩典之中，但是这一报还一报的律还是新约的伦理。那这个新约的伦理的中心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哈，请你们要把它写下来。这个新约伦理的中心是我们对别人所行的，我们实际上是行在神的身上。这个新约的伦理的中心是我们对别人所行的，我们对别人所行的，我们实际上是行在神的身上，我们实际上是行在神的身上。请你刮胡，因为所有的人乃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刮胡，因为所有的人乃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个刮胡是因为所有的人乃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哈，刮胡结束。所以呢，神将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将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将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身上，刮胡，不论是善行或恶行，神将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身上，刮胡，不论是善行或者恶行。 所以这个新约的伦理，这个一报还一报的伦理的中心是，我们对别人所行的，我们实际上乃是行在神身上。括弧，因为所有的人乃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括弧结束，神将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身上。括弧，不论是善行或者是恶行。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这个新约的伦理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马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讲到啊，所以那个公山羊公绵羊，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把一杯水给小子的一个人喝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那么还有雅各书也有啊，还有是其他新约的书信里面都有讲到这种原则。所以我们的善行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对别人的善行是积财宝在天上。每一次你对别人行的善，你就存款在天上。所以我们的善行是积财宝在天上，每一次你对别人行的善，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将来这些要接你到永恒里去，将来这些要接你到永恒里去。啊，这句话就是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比喻，他们说，那里说你要用什么这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将来这些要接你到永恒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钱，其实圣经里面这个周济贫穷是新约伦理里面很多的一个教训，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讲到这方面。周济贫穷，把我们的钱财用在结交不义、结交朋友，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钱去周济贫穷，那么这些要接我们到永恒里去。所以这是我们的善行，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对别人的行恶也要怎么样，也要报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论是善行不论是恶行，这一报还一报这个律不仅仅是旧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也是新约的伦理。好，所以呢，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在启示录里面，正面的就是蒙救赎，负面的就是不蒙救赎。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在整个启示录的这个启示之下来看的时候，正面的就是能够得以蒙救赎，负面的就是不得蒙救赎啊，就要落在永远的永刑的里面。或者你说正面的就是永生，负面的就是永刑啊，正面的就是永生，负面的就是永刑。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应用在启示录的里面，正面的是蒙救赎或者永生，负面的是不蒙救赎或者永远的刑罚啊，那个刑。
一报还一报，真的以眼还，
是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就是一报还一报，就是以眼还眼，就叫一报还一报嘛。
以眼还眼，
是。不是，我讲过了，那个是说我一报还一报律，上礼拜我们才讲的一报还一报律，今天不用在我们人圣徒的身上，可是在神呢没有改变。这一报不是让我们用的，新约的律的新约的时候是我们不可以报复，这就是马太福音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意思就是说 don't retaliate， 不要报复。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说怎么样这个你们不要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他说你们要听凭主怒，听凭主怒。所以一报还一报的律在神怎么样，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在神没有改变，只是在新约的我们圣徒我们不可以一报还一报。 OK，
有一个就是说马州的那个死刑，有的人就是赞成，有的不赞成，现在也不赞成了。那么有的人说，因为我们人不能审判，因为那个恶行是审判的神，那所以呢，就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
哎，张牧师上的那个公益有没有讲到这个基督教伦理暑假的课？有没有讲到这方面？没有。那我问你们，这人的政府可不可以有这种审判？
可以，
因为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个应该，如果是我跟庄牧师都赞成有死刑。OK， 好，那我们看十七章第一节哈， 那第一节是一个引言，这个引言是提供十七章跟第七碗之间的关联啊。这第一节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所以这一节就提供十七章跟十六章的第七碗之间的关联。因为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当然肯这里并没有说一定是第七碗，但是呢从上下这样子看，最可能就是那第七碗的那位天使哈。啊，这个是提供十七章跟第七碗之间的关联。那么他说，他叫我说，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提到一个大淫妇，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大淫妇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大淫妇是什么意思。淫妇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表明，是描写宗教的背道 apostasy 啊。淫妇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描写宗教的背道，宗教的背道，特别是何西阿书，神命令他去娶一个淫妇，以此来象征以色列的淫乱，也就是以色列的宗教的背道，就是背弃神啊。所以这个淫妇在旧约是描述宗教的背道。那么何西阿，神命令他去娶淫妇为妻，以此来象征以色列的淫乱，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背道。但是在这里这个淫妇不是仅仅指的宗教上的背道，因为这个淫妇不是神的百姓，不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因此行淫就是背弃神啊。这个淫妇是从来就没有跟随过神的，因为这是地上的这些镇居民哈，这个是，所以这个淫妇是从来没有跟随过神的，因此这里这个淫妇不单单是指宗教的背道，不单单是指宗教的背道，而是扩展指所有与神为敌的啊。这个淫妇呢，不单是指宗教的背道，乃是扩展到指所有与神为敌的。换句话说，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是与神为敌的。这里的淫妇主要是不仅仅讲到宗教的背道，而且是扩展到所有地上的居民是与神为敌的，还不仅仅是个人，因为他们从来没跟随过神，他们从来没有跟随过神啊。所以啊，这个跟以色列的淫乱是不一样的，这里这个淫妇跟以色列的淫乱是不一样的啊。以色列的淫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以后他们离弃神，但这里是从来没跟随过神，所以这个淫乱跟以色列淫乱是不同的。那么第二，这个大淫妇到底是谁？从第十七章的十八节我们看到，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很显然，这个女人，这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就是罗马，是不是？就是罗马啊。那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那四种观点，那个过去实现的观点那一派的人，他们就认为，所以这里仅仅是在讲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啊，仅仅，所以这个淫妇仅仅是在讲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形容末世，并没有在形容末世啊。但是我们说过了，其实应该把这四派的观点是综合在一起，是在讲论针对第一世纪，可是也的确是讲到末世啊，讲到将来。那么因为所有启示文学都是在讲论关于将来的事情啊，所有这个两约之间这种启示文学都是在讲论关于将来的事情。那这里呢，是用罗马作为最末了的那个帝国的一个表征，或者一个模范，一个 model 啊。这里是用罗马作为最末了的那个帝国的一个表征，或者一个模范，就是一个 model。所以这个大淫妇就当时来说是罗马。可能约翰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所想的就是仅仅是罗马啊。约翰他绝对看不到这个在幕后的。那么而且罗马帝国这个一共跨了三个世纪到四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读者，我们很清楚知道，所有的启示文学 是针对当时，但是也是讲到末世，所以用罗马作为最末了那个帝国的一个模范。但是这个淫妇她说坐在众水之上，这坐在众水之上有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坐在这样的一个姿态是君王预备要审判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君王坐在宝座上是他们预备要审判的一个姿态啊。君王坐在宝座上预备要审判的一个姿态就是坐着，或者是君王预备要审判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同时众水呢可能是出于耶利米书51章13节，众水可能是出于耶利米书51章13节。我们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众水的意义啊。第一方面，众水是综合号跟碗里面所有的海和江河啊，这个众水是综合号跟碗里面所有的海跟江河。那我们知道海是什么？邪恶的象征，海是邪恶的象征。所以呢，这个众水就是象征末了的这个帝国所具有的邪恶，绝对的邪恶的一个特质啊。这个众水是象征这个末了的帝国所拥有的这个邪恶，绝对的邪恶的这种特质，所拥有的这个绝对的邪恶的特质啊。所以这个众水一方面的意义是表明那个邪恶，表明这个末了的最末后的这个帝国的邪恶。所以坐在这个众水之上，就是表示坐在这个邪恶之上，坐在这个邪恶之上，这是一方面的这个众水的意义。另外一方面，这个众水的意义呢，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碗，第二个碗倒在海里面，我们说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这运送谷类的船只是被称为生命之血啊，被称为生命之血。为什么呢？因为罗马这个地方，意大利整个国家的农作物的出产，不足以供应罗马这个城的人口的1/10的需要。啊，当时整个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出产不足以供应罗马城1/10人口的需要，所以整个罗马他们的生存它是要靠整个罗马帝国整个版图的供应。所以呢，罗马帝国所有的生产物，整个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的生产物有70%都运到罗马来供应罗马的需要。那么怎么运呢？不可能从陆路，所以主要都是从海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罗马的运送谷物的船被称为是生命之血啊？那么这个运送是透过海，所以这里这个众水就成为罗马的生命之血的中心，因为船就是要透过海来这个把这个谷物运到罗马，所以这个海这个众水就成为罗马的生命之血的中心。所以呢，这个淫妇坐在众水，生命之血，这个字应该念血哈，不是念血，正确的念法是念血，
是两个音，一个
熟
音，一个是
鼻。我以前就是念血啊，你是老师是吧？因为人家纠正我说叫我要念血，所以我就读音跟什么音？语音 ，OK。
血好像比较好讲，
血我一直都讲血，后来人家纠正我说是血 ，OK。好，血啊，这个海呢，众水就是罗马的生命之血的中心啊。那所以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坐在众水之上啊。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很真实的来说，就是指的罗马帝国的，透过这个水路的船只来控制这些列国啊。所以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很真实的来说，就是等于说他透过这些船只 就透过海来控制这些列国，因为这列国就要把他们的生产都怎样送到罗马帝国来哈。因此这个坐在众水之上，意思就是说这些众水就是被罗马控制的这些百姓，这些被罗马控制的百姓，意思就是说罗马帝国透过船只来控制这所有的这些列国，因此这个众水就变成是被罗马所控制的百姓。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十五节，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十五节会天使实际上已经说了，这个淫妇所坐的这个众水就是多国多民多方，这个是被在罗马的管制之下的这些百姓啊。那么这是坐在众水之上的第二方面的意义。那么他的淫行，他说地上所有的君王与他行淫。那这个所有的君王是坐在众水，这个众水的表征的另一面。既然众水是表示这些罗马所控制的百姓啊，那君王是另一面，因为这个君王就是在掌管这些百姓的啊。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些君王跟这个参与这个罗马的淫行，那在这里实际上是讲到君王的参与，还有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君王和地上的人都参与这个罗马的淫行。这个淫行是什么呢？就是参与这该杀的崇拜，以及所有的道德上和礼仪上的不洁净啊，就是这个罗马的淫行，就参与这个该杀的崇拜，而且不只是该杀崇拜，而且拜什么？拜那个兽啊，拜那个兽。因为凡地上，在后面呢就讲到说，凡地上第八节，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住在生命册上的人，在十三章说这些人都拜那个兽。都拜那个兽。好，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才看朱红色兽。我们可能哈要补课才行了，因为不一定结束不了。我下次再跟大家商量看看我们找什么时候
啊。
把戏讲完，戏讲不完了，因为已经四十五，他们有人私班间要不要练诗？要哈。 OK，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每一次在读每一个礼拜我们读启示录，实在是一次又一次更强的把你借着启示录所启示的话语和信息，真的是这样子重复又重复的，真是打在敲击在我们的心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你是那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你就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神。我们也真的是要赞美你，因为撒旦是徒劳的。主，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主，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救恩临到那一些公义忠心跟随你的人，那些愿意悔改归向你的人。主，我们也是真的是参与天上天使天君还有数不过来的众人的敬拜。主，我们真的是要说，主啊，你的作为真的是大灾奇灾，实在是成灾异灾。主，你真的是权柄荣耀智慧能力尊贵都要归于你。主啊，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主，我们一方面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受提醒。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存敬畏的心过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主，我们也是为这个世代末后的这个世代来祷告。主，我们读启示的时候，让我们一再看见地上的居民是这样完全的堕落和败坏。但是我们还是要向你哀求，求你的怜悯，真的是向这地上所有的人能够施行出来。主啊，真是你的心意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虽然我们明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你的话很清楚的启示地上的居民实在是完全的败坏，但我们还是要在你的面前 向你呼求，主求你怜悯，求你拯救。主啊，特别我们纪念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真是怜悯帮助。主，让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丈夫妻子，或者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主，真是让没有一个人是被排拒在你救恩的门外。主，你让我们真是能够警醒警醒，就像你提醒我们的那警醒看守衣服的主啊，是有福的。主，让我们真是天天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求你的圣灵每一天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成为那得胜者，可以与你同享你的荣耀。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本宝贵的书，主，真是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